在想，哎呀，我现在蒙召出来侍奉主，总不能每天都唱歌了，一定要讲道主。我那时候呢还有一个盼望，因为年纪轻呢，我说有一天有一天他会讲得好一点，那么他也许对我的评语会改变。哪晓得这35年下来评语还是一样哈。所以既然如此呢，我就不再挣扎，不再勉强，我就唱唱诗歌好了啊。那今天早上的确有诗歌在我心里，我跟大家分享。第这个是在圣徒诗歌里面第442首，它的名字是他看过麻雀。Why should I feel discouraged? Why should the shadow come? Why should my heart be lonely and long for heaven and home when Jesus is my portion, my constant friend is He.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and I know He watches me.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and I know He watches me. I sing because I'm happy. I sing because I'm free, for His eyes on the sparrow, and I know He watches me. Let your heart be troubled, His tender word I hear, and resting in His goodness, I lose my doubts and fears. Go by the path He leadeth, but once I may see His eyes on the sparrow, and He watches over me. His eyes on the sparrow, and I know He watches me. I sing because I'm happy. I sing because I'm free. For His eyes on the sparrow, and I know He watches me. Whenever I am tempted, whenever should arise, when song gives place to sighing, when hope within me dies, I draw the closer to Him. From care He set me free. His eyes on the sparrow, and I know He watches me. His eyes on the sparrow, and I know He watches me. I sing because I'm happy. I sing because I'm free. For His eyes on the sparrow, and I know He watches. sing because I'm happy. I sing because I'm free. For his eyes on the sparrow, and I know he watches me. For his eyes on the sparrow, 他必看顾小麻雀 and he watches over me, 他也必看顾我。我们今天继续要讲这个七重吸引力，教会的七重吸引力。那这段经文虽然读了很多次，但我相信还是有价值，我们再读啊。第二章，我们这回呢，可以从第四十一节开始。这里彼得讲到之后，许多人悔改信主，四十一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不禀祈祷。43节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的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却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初期教会耶路撒冷路加记载，或者说追溯他们当时的光景。我们讲教会的七重吸引力，我讲七个因素。许多人选择教会，他来到教会头一个他要知道的这个因素，就是在这教会里面是不是真理的传讲 Doctrinal and Biblical Teachings、啊、是合乎圣经的真理的教导。第二呢，他要看见这个教会是建立一个团队，一个社群 A community building、啊、building a community。 第三呢，他们要看见在教会中间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这个是彼此影响的事情。如果在这个环境中间神的儿女属灵生命能够成长，那就表示他是一个健康的教会。第四呢，他要看见我们对社区之外，就是说在这个教会所在地对附近的人有一个传福音的关切。第五呢，要看见教会中间彼此中间的关系，彼此呢相爱，彼此相顾。第六，要看见在这里各种的教育，对于家庭，对于儿女，基督教的教育，教导我们伦理学，教导我们为人处事，待人接物。最后呢，要看见在这里敬拜神的地方。那这里头一个提到的是关于 Doctrinal and Biblical Teaching， 就是真道和圣经的教导。那许多人一想到这个问题呢，讲到真道，讲到 doctrine 的时候，就有一种误会或者一种错误的预想，就是认为它一定是枯燥无味的。事实上，昨天我们众圣徒开董事会的时候，有一位董事，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他就在说，这个教导圣经很有兴趣，但是讲真道，讲这个 doctrine 的时候，为什么都这么枯燥无味？我说你弄错了，是讲的人讲的不好，不是他本身枯燥无味啊，那是看什么人讲。因为可以把这个 doctrinal teaching 变成很清楚、很简单而让能够明白的。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个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是很重要一个态度。为什么呢？当初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从犹太教里分离出来的时候，在真道上并没有很清楚的这个分别。经真道上没有太清楚的教导，所以完全靠使徒们，他们当时跟随的耶稣，因为这些是跟过耶稣的人，他们知道耶稣在他们中间所行所教导的事情，因此他们在这里教导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这使徒的教训到以后发展就变成今天的新约圣经啊，四本福音书除了路加之外都是跟直接跟使徒有关的啊。路加其实也跟使徒有关系，就是跟保罗有关系， 马太福音是马太写的，他就是税吏马太写的呢。马太福音就是记载耶稣在地上他自己从马太的角度所明白的。马可虽然不是第一代的门徒，但是他是跟随彼得的，所以在这里彼得的教训变成从马太的书里面出来，并且我们有人圣经的学者相信马太福音成书的年日还比马可福音比马太还早。那么路加跟约翰比较晚一点，路加呢他是研究这个，他是按照次序，他研究历史，研究过去的记录，所以路加呢是根据保罗的同工关系之后他信主而写了这个，在研究之后写了路加福音，前后两本书，一本是路加福音，一本是使徒行传。约翰福音是约翰晚年的时候，第一代的使徒都过去以后，他感到有必要从神的儿子角度再来写约翰福音，所以这是四本福音怎么开始的。另外我们就看见保罗的书信，甚至其他彼得约翰都有书信，一直到启示录，这整本新约都是靠着使徒们的手完成的。所以使徒的教训在刚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在耶路撒冷教会成为真理的根基，那么以后在圣经奠定，圣经更加清楚的明白，叫我们看见里面的教导是什么。那么如果再看在当初最早的时候使徒所讲的真理呢，有一件最重要的就是讲到耶稣是谁。彼得在那里宣讲福音时告诉说，这位耶稣就是你们钉十字架的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是救主，所以已经立他为全地的救主，全世界的救主，全人类的救主，他已经成为我们所有一切盼望的缘由，在许多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面，你们若信靠这个人就得称义了。前两天我读到一篇文章，是一个犹太的学者，他现在还在耶路撒冷这个希伯来大学教课，所以他是犹太的学者。在他 一封书信，在他一篇文章里面，这个文章主要是对着回教徒的辩论，他就说在圣经来讲，圣经是一个救赎的历史，跟这个回教文化所讲的征服全世界是两样的。怎么叫救赎历史呢？他从希伯来人角度看，从犹太人角度看，旧约是关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救赎，所以以色列的国度的观念，蒙神的救赎，在旧约中间是始终不改变的原则。我们在神学院教课时候，教历史书的时候，教这些先知，早期先知的言论跟后期先知的言论一个连贯的思想，就是神怎样借着预言说明对于以色列这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救赎。那么到了新约是什么呢？新约因着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的缘故，给每一个人有一个盼望，就是个人的救赎。所以从这位犹太学者希伯来这个学者来讲，这两件事情不冲突的。那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做了基督徒，按照血统他是犹太人，他用希伯来话，他也研究旧约，看见在旧约中间对于整个民族的救赎。如果他相信耶稣是基督，当然耶稣基督也就成他个人的救主。所以这个学者对于新约旧约都是有一些研究的，那这是非常持平的说法，也不包也不能也不一定表明他个人的选择是不是选择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这里我们知道最早的一个基础，圣经的基础，讲到真道的基础是什么呢？保罗的话更清楚，他说他所传的信息跟旧约不同的是什么？他所宣传的就是旧约里面所没有讲的，或者在预言中间没有明说的，什么？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就是所有新约中间最基本的真理，最基本的 doctrine。 如果你说要 doctrine 的话，教条的话，就是这个教条，就这一条，没有第二条。为什么今天说到 doctrine 呢？因为 doctrine 是一个机要不能影响，最最清楚用条文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真理。所以很多人说是啊，这个教条主义，这个 doctrine 讲教条，讲教条主义，不是的。因为教条是最能够清楚明白，用一句话说明基督教跟什么不一样的原因，那就是说我们承认并且宣告并且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就讲到他的整个旧约中间的关系，因为你看以色列民族的发展到最后，他们盼望一位救主来，这位救主是一个受膏者，弥赛亚。弥赛亚用希腊文说就是基督 Christo， 就是被膏立，按立膏立的那一位。那这句话只是一个外面的动作，一个人物而已，他所表明的是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盼望有一位弥赛亚要来， 这位弥赛亚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邦的铁蹄，脱离外邦的辖制，所以他们有一个极其荣耀的盼望，等候他们的救主，就是弥赛亚降临。当然耶稣来的时候不合他们所想望的，因为耶稣第一步并不是要拯救以色列国家脱离罗马的统治，再让他们恢复从前在大卫时代在所罗门时代那个荣耀的光景，不是要恢复那个先前的荣耀，像地上所看见的那样。他们失望，所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弥赛亚。但是保罗不同，他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因为从弥赛亚整个的旧约思想看来，他必须是一位超凡的人。今天我们看得清楚，他不仅是超凡，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保罗的信息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是这位救赎主，他来到这里的工作目的不是仅仅拯救以色列民族，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不是救他们脱离外邦的统治。更大的统治者是罪，撒旦借着罪掌权在人的心中，以致人活在那个黑暗的国度里面，而以为他在这里是自由的，他以为他在这里能够照他所喜欢的做他一切的事情，甚至他可以在这种光景里面来侍奉神。照着旧约的条例，人的罪怎么问题解决呢？靠着献祭。但是新约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更高的标准和原则，就是我们里面良心的问题。若是良心的问题不能解决，我们的侍奉永远是带着一层隔膜。我们以为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来侍奉神，事实上良心见证我们是活在罪恶里面，而且我们也受罪恶的捆绑，不得自由。当我们活在罪恶里面不得自由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侍奉神不过是一个礼仪外貌虚假的。所以今天在新约的光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成了神的子民，我们成了基督徒。其他一切所有的真道都是从这个基要的点上方面发生出来的。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好，所以在这里有了神论。耶稣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所以这里有了三位一体的关系。神是全能的，我们看见耶稣在地上，他也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我，当他复活以后。所以在这里因着耶稣基督是谁的问题，产生了今天整个基督教信仰所有的真道，所谓的教条。我们谈到神论的时候，必须明白耶稣是神，所以在这里我们对神的认识，三位呢还是一位呢，产生一些争执。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要问说，耶稣到底是谁？他不仅是真神，也是真人，神人二性在这个时候开始发展，一直到第四世纪才完全明白，他又是神性又是人性，两者不能调和，永远不会合在一起，永远不能分开。所以这些话呢，我们非常难用人的理智来完全明白，产生了最早这些基督论的一些重要的因素。所以在这里发展整个的信仰中间，我们看见根基还在于因为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谁。神人二性是不得已不能不得到的结论，而这个神人二性的关系中间，你若是把它错位弄乱了，你就会问题严重。所以有人说了一句很俏皮的话，他说如果你不相信三位一体，一个 lose your soul， 你灵魂就要失丧，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强解三位一体， you lose your mind， 你的脑子就糊涂了，或者你 lose your soul， 或者 you lose your mind， 这是他们讲的深刻又俏皮的话。为什么？因为超过人的智慧能够明白。难怪有些人觉得说教条很困惑人，而且听着觉得很无味，因为你的理智不能明白。要需要我们凭信心接受，而信心接受是为什么？因为当你回到圣经里面去找这些资料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所做的正是如此，他又是完全神又是完全人。他说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他已经在地上，没有人认识神，没有人可以认识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所以约翰福音所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明神的儿子这个身份是其他基本福音书里面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切的教训，一切的真理， 基督教说看为罪的根基部分不能毁坏的，是因着耶稣基督而来的。这些是我们今天所说 doctrinal teaching 的原因。不仅是神论如此，神是怎么样一位呢？从亘古以来，从创世以来，就是那一位神，从来没有改变过，自由拥有的。我们相信万有是他创造的，而且救赎的源头就是他，他设计了人所以能得救的道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回到圣经里面，除了明白这些故事历史发展之外，你要真正的认识问题一些属灵问题或者神学的问题的话，你不得不有清楚的教条来定规你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所讲的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有些人离开了真道就变成了异端。那么弟兄姊妹们，真道是这样发展出来，如果你读教会历史啊，你必须明白这些真道的来源是什么，而经过许多的辩论以后，有些似是而非的学问就放在一边了。这就是保罗开始在他的书信里面，提摩太前书里面提到的问题。有人谈论这个，有人讲一些似是而非的学问，你不要追随他。他们若是有人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就是败坏许多人信心。所以你知道，在保罗的时候已经知道真道的重要性，合乎圣经，合乎真理所讲的事情，能够建立我们，叫我们与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所以很多的人刚开始的时候从圣经入手，到了后来他发现他需要有真理的装备。我们同工，众圣徒的同工，到了一个地步都发现他们需要更多清楚的神学的装备，不得已的。因为为什么？我们碰见太多的问题，如果我们根基不稳固，很容易被迷惑，就有可能被迷惑。我们正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位资深的同工，他已经是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做这个教导，很多的时候他也读了神学，不过没有拿到学位就是了。他再一次问我到底神学是不是必要，我说读神学可以减少你摸索的时间。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读神学，但是不需要每个人都进神学院，但是你一定要明白什么是神学，因为这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神把真道一次交付圣徒，这是犹大叔所讲的话，一次交付了圣徒，把它放在教会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真理是在教会中间被保存的。提摩太后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他说真理的注释和根基，这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还不是讲哪一个人是注释，教会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在教会之外，你没有办法听见关于正确的教导，神学的教导。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真道是什么？真道我刚才说了，从一件事开始，就是耶稣是谁。为了要明白真道，神学上面发展出许许多多的重要的认识，神论、基督论、救赎论。他怎么救赎我们呢？我们都知道他钉十字架，上了十字架，他付了罪的代价。罪的工价是给谁的？那既然罪的工价已经付了，我们是自由的。这个赎价是耶稣出的，所以我们是自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救赎的范围是一次永远的拯救。不仅我们今天脱离罪的辖制，并且不仅今天我们脱离罪的审判，罪的辖制也同时脱离了。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是一步一步接着来的。第六章讲到我们受尽归入基督的死，这是许多信徒们刚刚得救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的。我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我已经受洗，我是基督徒。但是做基督徒的意义并不在于你我多么的努力来挣脱罪，因为罪已经脱去了。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罪的捆绑已经除掉了，不是你我做的事情。所以在第七章末了，保罗讲了一句话，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怎么样？他在第七章里面讲到他在最终的挣扎，一直到他明白不是他挣扎的努力所产生的结果。我真是苦啊，在第七章里面保罗发出一大的悲叹，我所愿意的罪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罪我倒去做。所以做这个事情不是我做的，是在我里面的罪做的。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肉体的驱使的身体呢？他知道身体的结局就是死亡，因为身体是犯罪的工具。 但是他底下好像没有经过解释，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他忽然一下看见，原来耶稣基督救恩里面包括了叫我们得自由的原因，不站在律法底下。这是保罗他信了主以后，他所贡献给教会最清楚讲解真理的时候最强的一部分，就是人不再需要靠他的行为律法来讨神的喜悦。不仅这样，他不是仅仅说不需要借着献祭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而是看见说他也不需要靠着自己的行为来胜过罪，而是什么？在基督耶稣里。所以保罗最重要的教导，从使徒之后最重要的教导，从十二使徒之后最重要的教导，就是说住在基督里。简单的说就是在基督里， in Christ。 保罗对这件事有非常深刻的看法，一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明白他已经是在基督里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很多人以为我们读了以后啊，一个通用的想法，哦，在基督里就是信耶稣了。不是的，他是清清楚楚说在基督里，他不是说若有人得救就是新造的人，他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在基督之外，那我听见有些同工这样教导。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跑到外面去了，不在基督里，跑出去了，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可能。不管他能不能再跑到基督之外，但他若不明白他在基督里是他一切救恩的根源，他就仍然靠着自己努力。因为他在基督里，他消失在基督的恩典和同在中间，所以他自己的努力都没有意义。他不是努力要脱离罪，他是要清楚明白耶稣基督救恩已经解决他罪的问题。在基督里的人是个新造的人。那所以我说，不知道能不能创造一个词，在基督之外。但是呢，如果你不明白自己在基督里，你就不会看见那个得胜的原因和力量，不是靠你的努力。那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所讲的是不是真道啊？是不是 doctrinal teaching 啊？当然是。但是是不是因为我们把它讲成理论化了就没有力量没有意义呢？不是的。你读圣经，你发现圣经就是讲这个事情，保罗就是讲这个事情，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罗马书。而且你会发现保罗在所有书信里面，从罗马书开始，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每一本书信教导教会的都说到在基督里。腓立比说在基督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我现今活着不是靠自己肉体，不是靠我的肉身活着。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的书信里面对于在基督里的教导是他整体神学训练或者说教义的一部分。今天我们读到这些明白就知道了。保罗甚至自己讲，他有一个人在基督里的，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他自己三层天的经历，他没有说别的，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那你不是说在基督里是就是讲的基督徒，他说有一个人在基督里，换句话说他所有的经历连上三层天的经历都没有脱离在基督里，不是他肉身的问题，是在基督里面神给他看见脱离三层天之后看见自己的软弱。他为这个人没有什么可讲的，但是为了他所看见的荣耀他还要夸口。他在乐园里面听见隐秘处的言语是人不能听见的，在那里他有特殊的经历，但是他所说的简单的话如一个人在基督里。所以有人为保罗写了一篇一本传记，他的名字就是在基督里， A man in Christ， 一个在基督里的人。第二个，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所有的福分所有的经历所有的恩典是没有限量的，因为在基督里是神把我们放在他的里面。但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的，我们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的，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所以保罗非常清楚这些教导，而他教导的内容成为新约里面神学中间非常重要的骨干。不仅讲到神论，我没有仔细讲，因为 我没有仔细讲，因为我相信你们对神的认识，神论是 self-evident。 罗马书第一章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叫人晓得，无可推诿，无可推诿，因为创造的万物。今天我们来的时候进到房门以前看见这棵树啊，门口一棵树清清脆脆的，与刚刚下过新嫩的叶子长在那里，真是美丽。 我跟一位许牧师在一起的时候，我在 New Jersey 时候，我们讲起这个圣灵充满、圣灵浇灌的经历，我就想到有一件事情，我说这个事情我很难对别人说，不过你因为要追求圣灵经历，而且你也得着，我告诉你，那一天当我被圣灵浇灌，在看见树的时候，树对我说话，他明白，不是真正有声音，但是看见树，树对我说话，说到神的创造奇妙。这个事情不是说是讲的神神玄玄的，好像我今天我是做了这发疯的，讲的什么奇奇怪怪的话。当你真正的能够看见创造之美的时候，神对你说话，在其中万物发展，神创造了万有。你可以想象在亚当的时候，他所接触的世界，那个最初没有罪的世界，每一样都有神的恩典，都说明神的荣耀。地里面发生青草，长出树木，结出果子，供给人做食物。亚当所接触的不仅仅是神的创造，他在神的创造中间，他认识神，知道神，神的奇妙。今天我们生物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研究看这个创造受造的奇妙，太奇妙了。大卫说，我的受造极其可畏， Fearful is my creation。 不是说神造大卫这个人非常可怕，不是的，是他在 creationism creationist， 他这个在受造的过程中间，他想起神的创造何等奇妙。今天我们会成为有生命的人，会说话，会交通，会思想，能认识神，是神的创造。你仔细思想这些事情，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弟兄姊妹们，我这个同工说，为什么读圣经很有意思，一讲神学就枯燥？我说你弄错了，因为神学就是圣经，神学从圣经里面找出来，但是如果你明白圣经，你自然懂得神学。不过呢，加里一些有条理的一些次序，让我们的思想能够更定型、更清楚说明。神不仅创造者，他更是救赎者，他不仅是那位高高在上的，他也来到我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思想神的时候，太伟大的事情，太奇妙的作为，跟耶稣基督都有关系。神在旧约什么怎么亲自到他子民中间，向着摩西说话。所有一些异邦的教、异邦的这个宗教、外邦的偶像，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神主动的，不是因为他们膜拜了半天神向他们显灵，不是的，神主动的下去对摩西说话，神主动的对亚伯拉罕说话，对以撒说话，对雅各说话，神主动的拣选亚伯拉罕，叫他出了加勒底的乌尔，神主动的对以撒说话，神主动对雅各说话。雅各在那里说，若不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昨夜向我显现，他在逃避拉班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他逃避拉班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动机，可能受苦太厉害了，但是神怜悯他，向他说话，向他显现，他整个人生命改变过来。他在亚伯斗口那里跟神搏斗之后，神摸他大腿弯，他大腿就瘸了，一过贫农一乐都瘸了，他从此就一拐一拐走路。他知道神在他的身上工作，你不要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是君王的身份。在他没有瘸腿的时候，他是个以色列，是什么？他是个雅各，天天要抓抓抓，等到他瘸了以后，倒有君王的样式，什么都给给给，因为是君王，君王不求人的施舍，这是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旧约里面所讲的神，他主动向人显现，到了新约更是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向着所有人说话。神在古时借着先知小于我们的列祖，就在这个末时借着他的儿子也小于我们，向我们说话。神的儿子今天还在说话，在圣灵里面对人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教最特别的原因不是你去祷告膜拜得来的，是神主动要对人说话，这是神论。弟兄姊妹们，凡是我们想到对于神的认识都在圣经里面，变成了系统神学，就叫做神论，没有什么稀奇。但是真理的一保存是教会里面，为什么只有在教会里面能保存呢？因为这个真理绝对不是一个客观的真理，仅仅客观，不是一个仅仅借着文字书法写明的东西而已，是必须你我身上明白的。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原则。耶稣基督怎么样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取了人的形象， 今天所有一切教会的真理都在你我中间，因着我们的认识加上我们的经历得以保存。所以今天我们所传讲的经历，所以所讲的见证，必须是真理的结合跟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不是光是讲我们经过什么奇妙事情。你有没有在其中认识神，这个才是真正的见证。什么叫见证？见证就是你怎么样经历神。我在说在教这个教会论的时候，我讲的一件事情常常有人忽略的，很多人说教会是外面的房子啊，不是房子是人啊，等等等等，组织什么的都对。有一件事情，什么是教会？教会必须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再现，就是你我成为他的教会。你我为什么成为他的教会？因为耶稣基督从我们里面流露出来。当耶稣基督从我们身上出来的时候，这个叫做基督的丰满，基督满到一地步，满出来了，满的没有办法，只好从我们身上出来了，他也通过我们的限制。所以弟兄姊妹们，做一个基督徒最高的荣耀不是别的，而是让耶稣基督从你身上活出来。我们讲的很简单，我们不讲丰满这个字，因为我们说让耶稣基督从你身上活出来，他的意思就是丰满。因为丰满的定义就是当一个容器容不下的时候，它里面的流质不断的往外涌流的现象，这个叫做丰满。所有人给我喝水都不是丰满，因为都是倒半杯满七分满，只有你在水龙头底下接水来不及关的时候，水一直满出来，你来不及喝了。你有没有碰见情形水龙头一下坏的关不起来啊？哇，浪费好多水，不是浪费，是丰满。神看他的恩典从我们身上出来，绝对不是浪费，是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是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的真理必须就是你我这些神的儿女才能够保存，不然怎么叫做教会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呢？弟兄姊妹们，这是真理真道，这是真道，这是圣经。不仅讲到神论，不仅讲到基督论，讲到救赎论，讲到成圣论，没有一样不是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讲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的盼望，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耶稣基督再来盼望是遥远的盼望，不是遥远的，今天就是我们中间。所以神的国度一个特别现象， Not yet 但是 already， 还没有来但是已经来了，虽然来了还没有来，这个真理别人不会明白的，只有教会里面能明白，只有基督徒能明白。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国度就在你我中间。神的国度不在于吃喝，什么在于什么？公义，圣灵中间的喜乐，神与我们同在，就是神的国度。这里面呢，当然很多真理的讲论，什么叫国度？从旧约的观念国度开始，一直发展到属灵的国度，神的国度，不是神，不是人的国度。以色列人在那里发展是以色列的国度，大卫的国度，但是神要借着大卫使大卫的国度成为神的国度，这就是旧约。等到大卫家里的子孙不孝，不能够效法他列祖的行为，不能效法大卫，以至于神跟大卫的约不得不断绝的时候，神并没有忘记他的应许，一直到玛利亚得到了耶稣基督，那里就是大卫约的再续，他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置再给他，给基督，给耶稣。在地上大卫的家虽然没有再像从前的荣耀，但是大卫的子孙这位永远的基督却是大卫的圣洁可靠的恩典之约中间神的实现，神实现他的话在大卫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 This is doctrine， 这是真理，这是教条，这是教义。我们明不明白？我们明白的。我们会不会说？不一定说的那么好，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圣经所讲的经那么重要的事情，我们读的时候读过去了，除非有人给我们整理出来变成 doctrine， 变成教条，我们不明白，清楚了以后我们不会再忘记。所以我对那个同工讲，如果你有真正的神学的训练之后，你打死你也不会忘记，因为你脑筋弄通了，思想弄清楚了，整条路串通了，所以你不管怎么讲道你不会离题的。这就是为什么人来到教会听讲道的时候要看有没有 doctrinal and biblical teaching， 是不是合乎圣经合乎真理的教导，不是许多异端邪说。太多异端邪说今天充斥在教会中间，而大家都很高兴的接受，那有些没有经过分辨。有一首诗歌引起争论的，有一个牧师跟我名字只老牧师跟我名字只差一个，他就提出来，你怎么摇动神的手啊？ 每次让你祷告，你摇动神的手啊，他所做的事我不能说摇动他的手啊，他做事我就不用做事，是不是这样的？你怎么摇动他的手啊？你怎么摇动他的手？每一次我祷告就摇动神的手，你能吗？这是牧师提出来的，老牧师提出来的。很多人还在唱，把它修改一下，不能说我摇动你的手啊，你这么大本事。中国人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你连岳家军都撼不了，你能撼神的手吗？神要做什么事情他可以做。当然我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说的，我手中的工作你们可以命定，对神的众子说，是因为我们不肯祷告。前面一句话说，他见全地无人代求就甚为诧异，然后他说你们可以命定我手所做的工作，因为人的儿女神的儿女不肯祷告，所以神说你们来命定我。其实按照真理哪有这种事情。什么叫祷告？祷告我已经讲过，不是我们改变神，祷告的过程中间我们认识神的心意，祷告的过程中间我们开始认识神的心意。可能我们先往那方面走，走走走走不通了，只好回头。哪有人这么笨的，往纽约去一定往西开，你开开看，开到太平洋里去还不能到纽约，你开了方向，哎，这是大海，走错方向了，回头走。那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有一次我没有来，我们学校有位张弟兄负责开车，带着几个神学生来这边聚会，他一上车就往东走，走了20分钟，我们去哪里啊，我们往东走对不对？他说你再往东走，那几个学生也不认识方向，我们是要往西走啊，往东走走到哪里也不会到 Copper City 的，你方向弄错了。弟兄姊妹们，什么叫祷告？祷告就是你在寻索摸索神的旨意。你说主啊主啊，我病得这么重，你医治我吧。保罗也为病祷告，他三次求过主，主说你不用再求了，他就不求了。但是神应许保罗，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够你用的。他三次，曾经三次求告主，因为他身上有根刺，他说撒旦的差役攻击他，而且清清楚楚是撒旦的差役攻击他。神啊，你为什么不把你的仆人身上那根刺挪掉呢？好荣耀你的名啊，撒旦不能再攻击他。神说不，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叫你知道你的恩典，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我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夸我的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他明白神的恩典够他用。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一世福乐享受不尽，永远没有难处的。但是你求过主呢？求过主不用再求了，神没有除去这些问题，他已经告诉保罗，所以你一样的答应用在你的身上。当你许多时候为一件旨意一件事情祷告不通处，你不需要再强求，因为你明白神把这个难处留给你的原因，为要叫你经历他的恩典，为要叫你明白在恩典中间我们看见神的能力，在痛苦中间更多看见神的恩典。也许神把这个刺留在那里，叫你不得不依靠他。刚才我说雅各的大腿窝，我不知道左边还右边啊，他走了一拐一拐，每一步路叫他知道皮诺伊勒，我经过了皮诺伊勒。他不会没有感觉，每走一步路的时候艰难的，但是什么艰难，他就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子，我用这是对付他，他需要神的对付，因为他太强了，太能干，太厉害了，什么人见到他都吃亏的。像他的母舅拉班这么本事的人，见到雅各也吃亏，没有一个人从雅各占过便宜的。但你看最后的时候到法老面前，法老要赏赐给雅各，雅各说不需要，他为法老祝福，法老没有为雅各祝福。雅各说我一生的年日是137岁，又少又苦，不如我的列祖。哎，很奇怪，讲完之后他退出去前为法老祝福，法老接受他的祝福。这个老人为什么？他明白，他认识神，他在他自己有限的软弱经历中间经历神无限的大能。这是基督教的真理，你在别的地方见不到。 你在别的地方见不到。中国人最多只能说塞恩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吗？他福还在后面。但是我们所说的，在我们经历软弱的时候就已经刚强，在我们遭受损失的时候就是增加，当我们失去的时候就是得着。只有在基督教的福音里面能够听得见，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才会是成为真实。真实，你看那些经过一些患难痛苦出来的人，他们的生命跟人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我们家那新造的那个社区，从前那个马路没有造的地方是一个低的挖坑，低的坑，一下雨水积的很多。那今天下雨，我们特别想起，真本事啊！那个地他们两三尺，不过一会儿他们都把它填起来了。我想的比这个还多，你填要填很大一块空，对不对？在路肩旁边你需要打实它，不然的话水一来就又瘫掉了。要打实它，要压实它。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基督徒的生命没有经过压实，松的、空的、松垮垮的，所以一遇见难处就垮了。但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生命经过神的手，经过一些压力，经过一些难处，经过一些痛苦，经过一些损失，生命结实了，不再怕压了，不再怕打了，不再怕难了。因为什么？他已经承受过来了。弟兄姊妹们，一个人生命实在不实在，就看他有没有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我们听得太多了，但在我们生命中间能够承受的太少了。有些人经过一些难处他就吓都吓死了，有些人看见难处以为是挑战。为什么？因为神训练他，使他的心智不同。你看加勒和约书亚那十个探子一看，哦，迦南地的人呢，他们都是大人的大人，我们是小蚱蜢啊，他们的城墙高到一天上去啊，哦，了不起啊。这是十个探子，十个支派的探子，但是只有约书亚跟嫩的儿子约书亚跟迦勒，他说不，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来，我们进去打他们去。圣经说迦勒另有一个心智，他跟随神另外有个心智。这些人不怕苦，真基督徒不怕苦，看见患难以为是神给他的挑战，看见需要就奋不顾身摆上去，哪里有需要哪里去。为什么？另有一个心智，跟随神另有一个心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教会如果好好的教导圣经，好好的教导真理，一个教会一定结实，而且一定兴旺，并且神的儿女成为神的荣耀，彰显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不是不喜欢传福音，但是我更喜欢看见弟兄姊妹们在生命的见证里面感动人。我们众圣徒工作十年了，我的同工在各地做了很多的工作，有一句话现在很多人在操用，是我一个同工说出来的。 A changed life changes life。 英文讲得清楚，中文很难说。中文什么？一个被改变的生命才能改变生命。 A changed life changes life。 弟兄姊妹，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救恩的意义是什么？不是光你叫你离开审判进入天堂，救恩的目的是让耶稣基督在你里面，不仅这样，从你里面流露出来。当耶稣基督进到你生命中间的时候，他接管你的生命，自己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生命有何等大奇妙的改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不光是说喜乐超意我魂如浪涛之滚滚，自基督来住在我心，而且我生命的亮光，我生命一切都改变了，我九牧的亮光竟住在我的魂间。弟兄姊妹们，基督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目的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他必须再一次从你我，就是教会，他的身体里面彰显出来。我们应该接受各样的难处跟考验，叫我们的心智被重新坚定。 所以每天每天我们祷告都要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主，好像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献长献的燔祭，每天早晚各一个燔祭。为什么？重新更新在神面前他恩典的约，好叫我们因着他的恩典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不仅是他的儿女，并且我们与他同工，让基督耶稣生命从我们里面发展出来，发挥出来，显明出来，给人看见我们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弟兄姊妹，教会怎么吸引人呢？因为看见真理被传扬，真理被传扬不是讲台上面，是底下发生的事情，在你我每一个人生命中间，真理被传开了。我们愿意做一个吸引人的教会，是吧？上个礼拜我在 Torrance 宣道会讲，就讲这题目，不过我把七个要点一次讲完了，实在讲很少了，只讲个总论引言。我们今天这有第几次，今天第四次还是 第几次我忘了，我也不想能讲几次，但是真正要说说不完，太多的事情。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吸引人教会，是吧？那我说 Torrance 你们愿意成为吸引人教会，他们都很高兴点头，并且事后有一两位执事说，我们应该检讨我们哪里没有合乎神的心意，是对的，我们应该考虑。如果我们讲这些信息作为吸引人的教会，那当然基本上在于我们认识耶稣有多少，是不是让他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流露出来，要命的事情啊！这不是要你几块钱的事情，是要你命啊！为什么？你要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在凡事上面让耶稣基督引导，不是一个小事啊。如果我们生命真是改变，被耶稣改变，我们生命真正交在神手里，不需要多，弟兄姊妹们，不需要多，基甸不过300个人够了，耶稣不过12个门徒够了，我们比耶稣差一点，所以我们需要多一点同工啊。我们全教会改变，你不要怕，当我们每一个人被基督耶稣得到的时候，你看看会不会吸引人来。我给你的挑战就是你看看会不会吸引人来。若是我们弟兄姊妹们都彼此立约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同侍奉主，好好的跟随他，生命改变，你看看会不会吸引人，你看看会不会吸引人。我们祷告。主，为了一次你所交付给圣徒的真道，我们感谢你，因着你借着以往的使徒所说明的真理，我们感谢你，到今天我们仍然活在这个真理的里面，没有偏离。主怜悯我们，因为教会乃是你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主啊，我们愿意遵行你的旨意。主啊，求主约束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让我们的心被感动，我们愿意与你立约，立志要遵守你的道，一直不偏离。求主把你的真理开启在我们的面前，求你把圣经中间所有要叫我们认识的交托给我们，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学习，让我们经历，让我们见证。主，我为着神州教会祷告你，主啊，愿他成为一个吸引人的教会，所以我求主叫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有这样的心智，立定心智来跟随主。主啊，不说别的，我们读你的话语，我们勤勉的读你的话语，看见其中的真理，我们就接受，我们就遵行。主，若是我们跟不上，做不到，赶不上，求主借着真理之圣灵的帮助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犯。主啊，叫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出来。主，若是我们遭遇患难压力，主啊，我们都以为是稀松平常的事，因为这正是你的恩典，要叫我们生命更加踏实，更加结实，也能够承担各样的压力，好叫我们能承担别人身上所有的压力和难处。主啊，叫我们愿意跟随你，叫我们做一个彰显耶稣基督的人，叫耶稣基督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让我们和保罗能一样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主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显明在你的儿女中间，
我们祷告你，仰望你，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并父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阿们。我们今天待会是薄饼，所以我们先有报告，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好吧？